佛教的道德观。很高兴在腾讯佛学频道开播五周年之际，再次和大家结缘。我分享的题目是佛教的道德观。近年来，负面新闻层出不穷，从食品安全到环境污染，从教育失衡到医疗腐败，甚至在公益慈善事业中都有各种问题被曝光。其范围之普遍，频率之密集，性质之恶劣，不断刷新民众的道德底线，让人在震惊、愤怒、感慨道德滑坡的同时，深刻意识到道德建设的重要性。因为这些个案不是偶然的，不是仅仅发生在某时某地某人身上的特殊事件，而是反映了群体性的道德失语。当谋取私利成为至高标准，当身边充满欺诈、戾气、冷漠，我们还能相信什么？还能有安全感吗？还能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独善其身吗？所以说，道德不是空洞的教条，不是高高在上的，它不仅关系到社会风气，而且和每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。从另一方面说，虽然每个人都希望社会道德水准得以提升，可当道德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，并且这些行为已司空见惯时，我们是随波逐流，站到利益这边，还是毫不犹豫地遵循道德？为什么在何去何从的抉择中，道德总是显得苍白无力，让人很难说服自己？为什么道德不能成为我们自觉主动的第一选择？说到道德，又和宗教、哲学密切相关。事实上，所有道德都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建立在相应的宗教、哲学和社会背景下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应该怎样认识道德？道德的价值是什么？道德和利益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是对立还是相辅相成的？政府现在倡导文化自信，习主席提出的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上和和、求大同，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导向。自汉魏以后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。如何挖掘其中内涵，建立适合当代的道德体系，增进国人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建设，使社会健康发展，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。这就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学习、研究和传承。只有深入了解，才能去芜存菁，继承其中的优良传统，而不是陈规陋习。今天我主要从佛教的角度谈谈道德的相关问题。一、何为道德？道德一词人们耳熟能详，即使在道德日渐边缘化的今天，人们依然会用这人很有道德，这么做太缺德了，来评价周遭人士。可见在内心深处，人们依然对道德有一份认可，但这种认可往往只是模糊的感觉而已，并不清楚道德究竟是什么，在我们的人生和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，起到什么作用。一、道德属于伦理学的范畴。在西方哲学中，道德属于伦理学的范畴。早在古希腊时期，亚里士多德就著有《尼格马可伦理学》，是西方最早的伦理学专著，探讨了道德行为的发展和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，系统阐述了至善就是幸福的观点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探讨行为的合理性， 从而造就健康人格，建设和谐社会。伦理学又称道德学，是以道德作为研究对象，探讨道德的本质、起源、发展及道德的原则、标准、教育等问题。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，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，这也是我们下面将要探讨的。二，儒家对道德的定义。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将伦理学列为专门学科，但特别重视做人的教育，重视伦理纲常。早在公元前600多年，管子就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，将道德作为维持国家发展的法度，认为四维不张将招致亡国的后果，可以说是对道德及其作用的高度推崇。而由孔子提出，经孟子和董仲舒完善的仁义礼智信五常，更在千百年来为国人熟知并遵循，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德行。其中又以仁和义为核心，仁就是以人为本，上下相亲。论语中提及仁之一字约百处，如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仁者安人，知者利人，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，当仁不让于师等。孟子则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，将此发展为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施政纲领，视为仁政。此外，孟子还对义高度推崇，以此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标杆。他所提出的舍生取义，千百年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，成为不少人生死关头时的选择。义主要包括两方面，一是指行为的高尚和公正，如正义、道义；一是体现为公益性和利他性，如义工、义举等。儒家重视道德，尊为立身之本，并以此区分君子和小人。能遵守仁义礼智信、温良恭俭让的德行就是君子，反之则是小人。进一步还要成为孟子推崇的大丈夫。所谓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而最高境界则是内圣外王，内在具备圣贤品质，对外又能治国平天下，令天下归心。总之，从君子到大丈夫，乃至成圣成贤，包括社会的和谐安定，都要以道德为基础。当人们接受了相关教育，对圣贤品格心生向往，才会见贤思齐，自觉遵循道德。三，佛教对道德的定义。佛教中对道德的定义就是善。佛教经典浩瀚，法门众多，但基本思想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又称七佛通戒记，是过去七佛对弟子们的共同教诲。可见止恶修善，净化内心，正是佛教伦理学的核心所在。那么佛教所说的善到底有哪些内涵？在性质上，善具有安隐的特点。大毗婆沙论云，性安隐故名善。俱舍论亦云，安隐业说名为善。佛教所说的善，首先在于善心，然后才体现在行为上，而不仅仅是从行为来判断。 这些善的心理能给人带来安定平和。关于这一点，很多人应该有切身体会。当我们升起善的心念时，即使还没有付诸行动，当下就是安定平和的。在作用上，善能为今生和来世带来利益。成为时论云，能为此事他事顺意，故名为善。佛教对生命的思考是立足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三世，对利益的考量也是同样。善的心行不仅对当下有益，还能带来未来的安乐。反之，如果这个行为会招致未来苦果，那就是不善行。我们倡导道德，首先要认识到践行道德的价值是什么，也就是说这么做能达成什么目标。遵循儒家道德能让人成就君子、大丈夫、圣贤的人格，遵循佛教道德也有不同层次的成就。从人天秤来说，践行五戒十善可以成为品行高尚的人。从声闻秤来说，践行别解脱戒修定发慧可以成为阿罗汉那样的解脱圣者。从菩萨道来说，发菩提心行菩萨行可以成就佛菩萨那样无限慈悲智慧的生命品质。道德不仅能让自己受益，还能利益大众，建设和谐社会。多一个人遵循道德，就会多一份正能量。当这种力量传递出去，有些人会因为看到榜样而效仿，有些人会因为无道不孤而有坚持的勇气。如果人人遵循道德，就能改变这个共业系统，变娑婆为净土。不要觉得个人力量微不足道，事实上社会就是由个体组成的，共业系统也是由众生的业力汇聚而成。我们改变自己，就在改变其中某个因缘，进而迎二道德的基础。道德不是简单的教条，不是学校或单位的规章制度，也不同于法律。如果当作教条，一定会后继乏力。改革开放后，人们之所以迅速摒弃道德，固然有经济等原因，关键还在于道德在很长时间以来被完全架空，让人觉得道德只是口号，不必当真。如果像制度或法律那样通过外在约束产生作用，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。正因为如此，社会上才会有所谓的灰色地带，会有很多人钻法律的空子。而道德是建立在哲学或宗教的基础上，如果人们认可这种哲学或宗教，认可道德带来的价值，就会主动践行道德，因为这是我们自身的需求，自觉的选择，而不是谁强加于我们的。这种思想认识正是道德扎根的基础。一，神本和人本。道德的基础大体可分两类，一是神本，一是人本。所谓神本，就是依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等神教建立的道德，特点有二：其一，道德来自神的启示；其二，对善恶的判断取决于神。违背神的旨意，就意味着违背道德。圣经记载，人类祖先最初在伊甸园享乐，因为不听上帝所言，偷吃禁果，结果被逐出乐园。作为他们的子孙，人类生生世世背负着原罪，这是世间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。在伊斯兰教中，对于道德或行为善恶， 也是由真主根据其行为动机做出最终判决，关键在于能否服从并取悦于真主。而人本道德是根据人类自身需要建立的，是实践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的手段。儒家认为，人应该成为君子，成为圣贤，这是必须遵循相应的道德准则。而佛教认为，众生都具有佛性，只有开显这一宝藏，成就佛菩萨那样慈悲智慧的生命品质，才不辜负此生。如何开显佛性，就要遵循道德，包括人天秤、声闻秤和菩萨秤的行为准则。作为佛弟子，我们把佛菩萨作为老师和榜样，学佛所言，行佛所行，而不是一味祈求他们的保佑。总之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，神本道德源自神起，对道德的判决也来自神，而人本道德是基于对自身的认识而建立，对道德的判决同样在于人。当然，这不是根据个人感觉来选择，而是立足于生命延续的因果规律。二，依人性建立相对的善。既然人本道德是根据人自身的需求而建立，就离不开对人心和人性的认识。孟子认为，人心具有四端，是仁义礼智建立的基础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慈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其中，恻隐是仁爱建立的基础，羞恶是道德建立的基础，慈让是礼教建立的基础，明辨是非是智慧建立的基础。虽然这些善心生而有之，但很微弱，必须进一步发扬光大。所以孟子强调说，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阔而聪之矣。若火之使燃，泉之使达，苟能聪之，足以保四海。善心就像火苗，开始只是星星之火，但假以时日，也可以燎原。又像泉水，源头只是涓涓细流，但奔流而下，最后将汇聚成汪洋。如果我们认识并发扬这些善心，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从完善自我到造福苍生。佛教所说的惭愧二法和儒家的羞耻之心类似，杂阿含经说，有二净法能护世间，何等为二？所谓惭愧，假使世间无此二净法者，世间亦不知有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宗亲、师长尊卑之序，颠倒混乱如畜生去。告诉我们，惭和愧是护持世间的两种清净善法，因为有惭有愧，才会有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，长幼尊卑，否则就和动物无异了。不仅如此，惭和愧还分别对应了个人道德和社会功德。常阿含经说，知惭，耻于己阙；知愧，修为恶行。惭是认识到生而为人应有的尊严，当我们看到自身行为与此存在差距时，就会升起羞耻心，不愿德行欠缺。愧是认识到公共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重要性，看到自己做了不善行甚至犯罪时，同样会升起羞耻心，不愿为非作歹。 可见惭和愧是建立伦理道德的重要基础。在这一点，儒家和佛教的伦理有相通之处。三，依良知和佛性建立绝对的善。说到善，有相对和绝对两个层面。惭愧心是从做人的层面探讨道德，是最基本的。此外，儒家的理想是成为圣贤，佛教的目标是成就佛果。达到这些目标，必须超越相对的善，开发绝对的善。怎样才能成圣成贤，成就佛菩萨那样的品质？首先要发愿，但仅仅靠愿力是不够的，关键还要认识到人有没有成为圣贤乃至佛菩萨的潜质。如果没有这种潜质，就像蒸沙成饭，再努力也是白搭。佛性思想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成佛的潜质。在这个层面，三世诸佛和六道众生是平等无别的。佛之所以能成佛，并不是因为他成就了外在的什么，而是另外修成了一个佛，而是以智慧开启了内在佛性。这是我们本自具足的，再圣不增，再凡不减。只是众生的佛性被无明遮蔽，虽有若无。修行的根本就是认识并开启这一宝藏。这是佛陀悟道时发现的，也是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。禅宗就是立足于对佛性的认识建立修行。六祖坛经开篇指出，佛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觉性，本来就是清净圆满的，只要开启它就能成佛。虽然开发觉性并非易事，但我们首先有这样的担当，而不是妄自菲薄，永远把自己当作卑微的众生，当作业障深重的凡夫，那就没有希望了。儒家也有相应的思想，孟子《尽心篇》说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，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但这里所说的良知良能，还是偏于相对的善。到宋明理学，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，明确提出是良知的主旨。这一思想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的影响，认为成圣成贤的关键就是认识到生命内在的智慧光明，进而知行合一。总之，人本道德是从自身寻找道德建立的基础，而不是依赖于神。同时看到实践道德会给生命带来什么改变，以及这种改变的意义所在，这一认识至关重要。只有当道德成为自身需求和人生目标，我们才能主动践行，而不是碍于某种外在制约被动应付，或是仅仅用来作秀，成为表里不一的伪君子。因为我们深知，实践道德关系到自身成长，真正受益的首先是自己。